迎收听下班
了噻。还有就是买卖家同行之间的差评，哎，其实也挺心酸的。哎，你卖得很好，然后跟着你卖，那他就会做手脚，就会给你买一条，给你恶评。最夸张的，今年夏天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跟我卖的一样，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给我们的差评，我们也查不到。他拍了一条80的裤子，就拍了四条80的，给了四个不同的差评。最最严重的是，他拍了一条宝宝的腿，然后很多红点子。他说这个质量不好，过敏。然后，给医生看了，医生说是什么接触性皮炎，是裤子是面料的原因。他就写的很认真，让人家看起来就是裤子有问题。我们看到之后就很生气，然后我就在里面跟他讲了，我说如果提供检测报告或者医生的医嘱也可以，是因为我们面料的原因导致你过敏啊，那我们赔付你的医疗费，然后我们会赔付你一切损失。我就跟他想了，我说你洗过也没关系，你都可以退给我们，我们也可以返厂做一下过敏原测试什么的。他就不理我们，就是我们每次跟他讲他不理我们。直到后面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别的买家在他下面回复了一个，他说你这个根本就不是80宝宝的腿。我后来才发现，哦，对哦，他拍的是80嘛，但是他的腿很长，那个小朋友的腿比我儿子的还长，起码有1米110、120的那种尺寸了，根本就不是80码段的腿。
还是妈妈们专业。
对，还是妈妈们专业。那很多妈妈就会跳起来说，你这个根本就不是80的宝宝的腿啊。然后后面就回复就挺多，后来这个评价我申请了投诉，就是投诉给淘宝，反正后面就不见了这个评价，这个评价就没有再出现，没有再置顶在前面。
这种情况多吗？竞争？
你只要销量高了，然后有人跟你竞争了，你就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我现在自己买东西很少看中差评，如果只是极个别的啊，随便他怎么讲，对我来说，在我这里的可信度不是很高。
我现在还是挺习惯看差评的，看来接下来还是要。
你也不是，如果你的店铺里面有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说明卖家对他自己的产品还是有信心的。如果是他没有运费险，他说那你可能要考虑一下，我多看点评价，我主观上可能会考虑的因素多一点，毕竟还要退货嘛，也麻烦。但是如果买家都已经提供，卖家已经提供运费险了，是吧？如果我东西真的不好，我是不会加运费险的。如果大家都退，我亏运费险都亏得来不及，是吧？
有道理。
有没有卧底到竞争对手内部的？
去年我招了一个客服，然后呢，招聘的时候她说她老公是做运营的，就是她以前是在别的店做客服的。我也没细问，反正我觉得合适就差不多留下了，因为我们客服的门槛也不高嘛。然后来上班了之后，这个人蛮勤快的，我爸妈也挺喜欢的，做事情就比较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今年夏天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同行刚起来一个店铺，跟我们卖一模一样东西，因为我们有些款是定做的款。我看他的评价里面，为什么裤子的那个标都是一样的？那只有一种可能，要么就是我们的供货商也给他提供供货，要么就是他拿我的东西来卖，但是不可能他卖的比我便宜。对吧？就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我上什么款他也上什么款，有些款我是阿里巴巴拿的，有一些款是档口拿的他没有跟我重复的，很多阿里巴巴拿的货他就跟我重复的，就很容易找到我拿的那个货源。突然有一天，我阿里巴巴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供应商朋友，他说我最近到我店里来拿货的一个人，他说你肯定认识，他是你们那边的。然后我说怎么样一个人，他说一个男的，看起来有点邋遢怎么样的，就大概形容了一下。然后我就想不起来我有这么一个朋友没有。后来我就在那个自己家觉得越来越奇怪，然后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我说，哎，我直接买一条他们的裤子看看退货地址不就知道了吗？后来我就到那个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我刚进去过了一会儿，我们那个客服就跟进来了，
来认罪了。
来认罪了。他说你看的那个店是我老公弄的。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说因为他家里困难在造房子，然后也要钱，然后他们两个想了半天，想也只有这个捷径，就跟着我卖嘛，把一模一样东西卖的比我便宜，只有这个捷径可能可以给他们创收嘛。
那他的图怎么办呢？他图不是会被淘宝识别出来吗？
照着拍呀。
照着拍就拍成什么样他也拍成什么样。
对，然后他还是缺乏淘宝的经验，点击率没我的高，销量带不起来，带不起来呢他就 就有点恶意竞争一样，他第二条半价，就是第一条原价，第二条半价这样子弄。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他们两个的这种操作模式是惯犯，就是这个女的去一家店里面，对，她以前卖帽子，在一家店里卖帽子，她老公就在家里面卖那个男士的那个皮帽，那时候卖的销量还可以的。女的在那家店里卖帽子，男的自己在家卖帽子，就是这样子的。后来可能也会动窗事吧，要不然他干嘛换呢，是吧？
嗯。
后来是有个快递跟我讲的，就是快递不是都熟嘛，收件都熟嘛。
嗯。
哎，这个人，你不知道吗？她老公原来是干嘛的？
快递知道了这么多呀？
对，她说她快递。
我下次要请个快递来录节目。
不是快递，因为他收件嘛，你发货件大家都在某个地方一起发货，他肯定知道呀。
对对对，
他说哎，这个人不在你们这里做了，我说对啊，他说他老公原来是卖帽子的，我说哈，卖帽子的，跟我讲他老公是卖宠物饲料的呀。然后后来就觉得哎呀，原来是这种操，本来就这种操作方式。然后当时我也没有怎么样他，他因为跟我讲的时候也讲的挺可怜的，他说她老公自己创业也不容易，她老家在山东的，她家里卖了两头牛，其实她还这个事业，
每次都同一套说辞，可能
我也不晓得，反正我也觉得哎呀，那就算了吧，
你也不能拿她怎么样。
对
呀、
啊、对呀、啊，然后就我说那和平相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嘛，好了，尽量不要就恶意竞争嘛，对吧、
嗯、
那有没有就是特别好的买家呢？就他不只是无声的买，他还给你什么？
啊，有有有，他会觉得啊东西很好，我推荐给别的宝妈啦，或者是他会来跟我讲，哎，这个是我朋友，是我推荐的，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我把你东西分享到宝贝群里面啦，怎么样的都会有、
嗯，
但是不会有那种要来跟你聊天，要跟你做朋友的多好的买家，大家都很忙的，宝妈是吧？都很忙的，
是的，是的。
嗯，他的支持你的方式就是他年复一年的来买你同样东西，穿到最大码130的时候他会来跟你讲，他说请你们明年出140嘛，我宝宝长大今年穿完就穿不了了。对，会有这种。
那有没有就是遇到那种纠纷然后平台处理的让你觉得很冤枉或者是不公平的那种？
我的心比较大，我会想着哎呀，我已经在这个平台上赚到钱了，如果你让我真的无缘无故吐一点回去，我对我来说问题不是很大。就比方说碰到一个纠纷，衣服穿的他退回来的时候袖口上都是脏的，然后穿着痕迹特别明显，秋天穿的内衣这种你根本就没法二次销售了，他退给你，你拒绝退，然后他申请小二介入，小二就会来问你，你说看看这衣服能不能给他退，我说你看看他真的穿的已经黑白的地方都变脏了，都已经有些可能鼻涕都还就是硬坐在衣服上面，我说这个我真的退不了呀。小二其实也很为难，他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站在买家那边的，他有时候就会不经你同意就直接让他退货的，就是你就只能吃哑巴亏。那还有一种情况呢，你真的问题很严重了，你不退，小二也可以同意你不退，但是他会私底下补偿买家红包的、
哦、
消费券什么的。
是这样啊？
对，他会安抚一下买家，但是要看你买家信誉好不好的，退货率特别高，小二也不会站在你那边的。
嗯，
你只有是个优质客户的时候、
嗯、
他会安抚你，然后尽量会站在你那边。
那这个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是合理的，其实就是没办法的时候，这也只能是一个办法。
就是你一年里面这种损失必然存在的。
嗯，
就是你不要因为哎呀淘宝今天让我赔了件衣服赔了几十块钱，哎呀我真的歇斯底里生气，我店都不想开了这种啊。
嗯，
那我不会。你有时候你开开车开得好好的，扎破一个轮胎你得去补胎，你也怨不到谁啊，是吧？就是有时候就是要让你花点钱或者损失掉一点事情，你会看开一点。哎呀，看在我前面赚的份上，我就那个不计较了吧，会这样想。
那你以前做设计的时候遇到难弄的客户也是这个心态吗？
就是说我尽量把它改好，如果我一旦崩了就说明我前面的付出全部白费。就是我已经忙了半个月了，在这个点上你今天给我态度不好或者让我怎么样无理取闹的让我改，我内心非常生气，我可能真的气得饭都吃不下的时候，但是我冷静下来我还是会想哎呀还是给他改吧，因为我如果不给他改那我前面这半个月算什么呢，是不是？就是经常会这样安慰自己。我接过一个最夸张的一个人，因为我们那时候还要自己画效果图，现在很多设计师是他画 CAD 图纸，然后效果图是外包的，然后给多少钱一张，然后人家出图你给客户看就可以。我们那会儿是还要自己画效果图，我最夸张的一次是接到一个展厅设计，改了大概50多稿吧，就是你的那个文件夹里就到最后的时候编码已经编到50来号了。
多长时间了？你这样跟这样一个项目，
因为你不是一直在改他的图纸
啊，
就你手上还在画别的图纸，可能这个月你别的单子也有在签，你有收入，然后呢这个客户呢他不着急，开始跟你讲就是我要奢华奢华风什么的那你以为奢华风你可能会带点金属呀，或者是丝绒之类的啊，画着画着他就不对，他就偏离他的喜欢，他其实是概括不了他喜欢的什么东西的
啊。
然后我们赶到最后的时候形成的那个案例其实是一个粉红色的 Hello Kitty 风的，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就是整个粉红色、哦、然后比方说那个展厅的那个柜子那个形状就是一个 Hello Kitty 的形状的、
啊、
反正就改到最后就是完全变成一个粉红色 Hello Kitty 风了。
它是 KTV 里面看到的那种风格，
不知道，反正他概括不了他自己喜欢什么，但是改到变成 Hello Kitty 的时候他就觉得哇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满意了、
啊、你们是怎么想到要给他一个 Hello Kitty 的选择？
不知道，后面越往粉红色改，越改越改越粉，越改越粉的时候，你就想，哎，那我干脆，因为他做童袜的，其实，
哦、
oh. ，做儿童袜子的，你想当然会觉得给他添加点儿童因素， oh. 就是元素进去啊，哎，改完以后他就觉得，哎，这个是他想要的，就是那种，我反正我一直很印象，我大部分设计作品我都忘记了，其实，只有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反正
从奢华变成
了对对对。
那所以一般的那种客户都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吗？大多数，
对，70%-80%他是自己，特别是现在互联网就是这么发达，大家抖音看看或者是微博看看，他脑子里面是想好了，哎，我喜欢北欧风格的，他其实就是自己想要的跟他的风格是对口的。原来很多人他不了解的时候，他理想中的欧式可能跟你理解的欧式不是同一个欧式，对吧？
那所以设计其实没有那么难做，按以你那个几年的经验做下来，
做家装设计没有那么难做，因为家装设计你只要给客户看海量的图啊，就是你只要看的东西比他多，他就会觉得哦，你会懂得比我多一点，然后你给他看海量的图之后，他会筛选一些
他喜欢的，
然后他筛选出来之后你整合一下，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吧，这样子。
那你遇到那种盗图的怎么弄？
像淘宝的话有自己的那个就是很完善的系统的，就是你图片刚拍好上传到一个叫八仔的一个认证网站，你把原图传上去，他就会认为你是首发，别人在用你图的时候他就会系统自动会去投诉人家让他整改，这样子的。那有一些他可能技术很高端，他把你的图源代码什么都改掉了，再帮你镜像一下，再给你做个微调，乍一看好像是他的图，再仔细一看还是你自己的图，对不对？系统没有三查到的，然后他销量又起来了，对你形成竞争关系的，那你就可能需要手动去投诉一波。像我现在习惯是我会先跟他讲一下，我说亲，建议您换一下那个，我这边是原图持有方，就是那个相机里面那个原图，一大堆原图嘛，我会手机拍一下，我会跟他看一下，我真的是有原图，因为他怕我炸他的时候。我这边是原图持有方，我说建议您那个图片换一下，大部分买家是会换的，因为投诉这个东西吃到了扣分的也不敢冒这个险。那有些跨平台的就很难弄了，像拼多多要盗你的图，你要到拼多多那个网站去投诉他，然后那边如果你没有店铺你去单纯的投诉，他就受理起来特别特别慢，他也要保护他们的那个商家。拼多多就是他们说起来是淘宝的测图厂，就是对你看拼多多上哪个图哪个宝贝卖得好，基本上就淘宝点击率比较高的。所以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用拼多多东西，拼多多的那个软件的，你用吗？
我买过那么一次吧，但是不太，我平常不会去浏览。
我也
是，就是有的时候买一些可能贵的东西或者是价格不那么称心的东西，我可能会去拼多多上面看一看。
我自从做了淘宝之后，我内心里面还是挺排斥拼多多的，就是有一种感觉，哎，他的血液不干净。
但是你要想淘宝开始的时候也是被实体店家这么认为的。
对啊，那淘宝现在不是
对都是有，其实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嘛，只是说它是后来。
但是我站在淘宝的商家被人家一天到晚盗图的这个立场上，我真的就是有，
就是说其实是他这个平台在初期在纵容这些商家在做这个东西，他哪怕说你可以投诉，但是他也给他了一段时间，就是先把钱挣了然后你再下。
那你们童装店的话，良性竞争的话是怎么竞争？就是靠图吗？还是怎么样？
良性竞争就是大家各做各的版，哪怕你去档口看中了，都看到了某一个款哈，就是大家都喜欢，那你各拍各的嘛，就是你拍你的模特，我拍我的模特，可能衣服款式是同一种同一样，和今年流行的款，就比方说今年流行米奇，因为老鼠年嘛，对吧？
哦，对，
鼠年，然后米奇特别泛滥，大家每个店里都会有米奇款，有一些店。恶意竞争是什么呢？就是他搞你，就是他模仿你，我也请这个模特，我也这么拍，场景都一样，摄影师用的可能都一样。
可是这对他又没有什么好处啊。
不啊，因为你卖起来了，你说明你这个图肯定是 OK 的，比我自己再重新拍新的图肯定要快啊，这个快捷要更加快捷啊，我就是硬抢你的流量这样子的。
嗯，因为市场人多了之后就会这样，大家跟风，这个好就照这个做。
嗯，然后你如果你是原创的，你就会注定你会受委屈的。如果你是原创的，你有销量了，注定会有人抄你的。就是你只要销量起来了，100%的，因为懂数据的人，他可能选款能力不是很强，但他数据能力特别强，特别是那种男的理科生哈，他知道你这个加购率啊、点击率啊特别好，然后你是怎么弄的，我就跟着你这么做就可以了。
嗯，
有个捷径，要么你就是没能力，你原创出来的东西卖不掉，那没人抄你，对吧？你一旦有能力，你原创出来的东西有人喜欢，卖得动，销量高，你就是必然而然。
你也会去看别人做的什么吗？
会啊，会啊，长时间扎在别的店铺里面潜伏在那里会看看今年流行什么，就是在这两年特别流行糖果色系列的衣服，打底衫也好啊，什么家居服也好，就是出好多好多很嫩的颜色。
那你自己去，比方说你自己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款，然后自己去定做的话，怎么考虑呢？
嗯，这个我经验之谈，我觉得对那种要入淘宝这个坑的人都有警示或者是一个提醒，就是你不要太自信。你看中一个款，你觉得它哇塞天选之款，这款肯定能卖的时候，你肯定不是第一个他觉得它好看的，你何德何能你是第一个对不对？人家衣服做出来，且不说厂家，且不说设计师，且不说他是不是去年卖过的款，你都无从考证。特别是你刚入淘宝，你不知道。像我第一年做淘宝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好看，大街上哇怎么那么多好看的衣服，然后拿过来发现，哎，有些款是去年就有的，有些款就你觉得好看别人不觉得好看的，还有一些款式人家早就觉得好看，销量都已经做起来了，对吧？你盲目跟风其实也没有，除非你特别擅长运营啊，你可以跟得住。很多人就是一头炮灰扎扎进去，人家卖的什么好我也进去卖，结果你又没有价格优势，特别大的价格优势，或者你又没有比别人强在哪里的地方，是吧？你很难卖起来。
我现在发现淘宝卖家是一个非常励志的群体。
嗯，
就是我因为做这个选题，然后我之前去网上搜嘛，搜淘宝卖家故事这样子，搜出来全部都是分享那种啊，怎么样运营店铺，怎么样增加那种流量。
那他们是在卖课程是吧？
哦，对，有一些是
大部分淘宝卖家赚钱的都是闷声发财的，就是因为他也不想分享出来，说哎呀我卖这个东西卖得很好，然后大家都跟着我卖。不，然后你看看大部分卖课程的，他永远不说他卖哪样东西。对，他不会说哎我今天卖这个杯子卖得特别好，数据特别好，今天卖了多少个，不会的。他但凡敢这样说，明天别说明天今天下午就有人卖他一模一样东西的，那义乌打个板特别快。他可以先卖你的图拿去上架卖，你数据真的好他可能卖起来了，我再定做啊，我哪怕迟个三天发货也无所谓，或者是一开始的货我就从你那里买来我发也可以啊，对吧？就是你千万不要分享出来我卖了一个多好的东西，我买了一件衣服，没有那么傻的人的，真的。除非是卖课程的，卖课程的人才会跟你讲，哎，我今天做淘宝怎么怎么运营，怎么怎么厉害，怎么卖了多数据有多好。
所以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卖得好。
反正你要想想看他背后的动机啊，对吧？他为什么不自己好好的卖赚钱，在抖音或者是在各种 APP 上面发布这些消息，让你觉得他赚钱了，哇，你觉得？就是做电商很有前途，然后你一头扎进去，他会跟你讲啊，你可以买看一下这个课程或者这个课什么的，是吧？他说我这个店卖的多多的好，是我在操作的。然后那个店铺会说哇，你这么厉害，那么我这个店你也来做做看，然后他会给你开价39,800一个G什么的，就来了。 他是卖代运营的，他不是让你跟他学着做淘宝，就去卖他一模一样东西的。
他看嗯，可能进去之后发现啊，这个东西这么复杂，我搞不定，然后就交给你做了。
对对对。
嗯。
但是你想看，他如果真的有能力，他为什么不自己开个店呢？你就爆发好了呀，暴富好了呀，你有这么多赚钱的方法，对吧？你可以开无数个店，你忙，你捡钱都来不及，你还有心思来教别人怎么赚钱啊？
跟电视上面推荐股票的大师一样。
你去试过那个直播什么东西的吗？
直播我有点懒，一个我对直播没有那么有信心，第二个我不想花那么多心力啊，就是让自己那么忙，然后去投入到直播里面，它的回报率你又算不准。直播淘宝直播它肯定是一个趋势，就是它会大力扶持直播，这是100%肯定的。
嗯，
但是你要想啊，他扶持到现在出了个李佳琦跟薇娅，对不对？
嗯，
就是头部网红直播梯队已经出来了，那他自带流量的你肯定比不过，所以你要想我有没有能力做到他给我很多公域流量，就是我在那边播除了我的粉丝看，来了很多不是我的店的粉丝也进来看。
嗯，
那个是要完全要抓取到人家眼球的，因为大这么多做直播的凭什么大家来看你，
嗯，
来看你的，他靠你系统分配出来的可能没几个人的，对不对？
嗯，
你想要抓住他让他买东西也就更难，然后你日复一日很枯燥的在那边介绍你的衣服什么的，我比较没有毅力，就是我不能每天日复一日的前期潜伏这么久啊，等待我哪天可以爆发的时候。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店铺东西少，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产品，
说不到那么久。
对，我今天播了这20款衣服，明天还有20款衣服播，第三天的时候我就要播回前面那个20款了。就是我日复一日的重复的播更加没有意义，对不
对？
对
对对。
除非是我也是找网红合作，网红主播他自带粉丝，他有，他是宝妈群体的，他可能一天几万个宝妈在看的，那你把衣服给他，他抽成，那是可以的，比你自己做肯定强。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是面对自己的粉丝直播，我进来店铺就7万个粉丝，但是死粉活粉比例我不知道啊，就哪怕有几百个人看，你无非就是店铺里的东西打折卖给他们嘛。
对，
其实该买的你的粉丝真的是你的粉丝，他们自然会买，你不降价他也会买来买，但是他看在你在直播，他就会给你要优惠价。
嗯，
你只是便宜点卖给自己的粉丝倒腾一下。
对对 对， 对，
就是对我们这种店铺来讲底蕴不够，我们没有百万粉丝或者几十万粉丝。
嗯，
就是如果我粉丝群体足够大，可能有很多人，有一大批数量的粉丝是就是冲着你活动来买的，你平时可能抓不到他们，但是你一上活动他们可能就高兴会来买一点。
而且童装也很难直播，你不能让一个小孩一直带在那。
对啊，
你
只能拎起来跟他讲一讲，哎，这个什么面料，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图是不是。
我那天还在微博上面看到有一个人吐槽，就是说他找了一家一个网红给他做直播，然后他是一个吃的东西，他说他样品还没寄到，他直播已经播完了，就是他没完全没吃过，然后就已经在网，就已经在直播里面吹了。
我们以前冬天有尝试过找第三方的，就是专门播童装的那种，卖不了多少东西，数据都特别差，所以后来我们就打消了，还是在自己擅长的那个领域好好挖掘挖掘，看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公域流量，或者我们还是做付费推广呗，无非就是买流量呗。
嗯，
对吧？
那你有没有想做自己的品牌呢？
任重而道远，就感觉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有点小农心态，我一直觉得淘宝，哎，可能我走不长，或者是我没有能力走得很长。
嗯，
我就想这两年能挣钱我就攒一点，是吧？所以我挣到钱，
终极还是想做橱柜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家具这个我早就打消念头了。嗯，我做淘宝赚的第一桶金没有买车，
嗯，
也没有买花里胡哨的这种包啊什么的。
嗯，
就别人可能会赚到钱了之后会
买个有纪念价值的东西，
报复性消费会。
嗯，
应该这样讲。
对对对，
他会去报复性消费。那如果家里没房他可能会考虑先买房，家里有房他肯定买车了。
嗯，
对吧？就是能够彰显我做淘宝赚钱了嘛，对不对？
嗯，
但是我没有，我做淘宝我就在想，哎呀，我肯定做不了几年，
多攒着，
攒着然后我就不花。我后来我就在想，我什么东西是我这一生里面必须要花的。
嗯，
像我有个儿子，我要给他买套房，就这个房是迟早要买的，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生的这个担子上面 就有一套房是压在我身上的。然后我想就是第二年我们攒到点钱了之后，就是全款去买了个小户型，大概80个平方，我都没有贷款，因为我怕贷款我以后超跑做不下去，我贷款都还不了。然后我买完这个房以后就感觉，哎，
人生的目标都完成了，
对，就感觉我人生差不多就可以了。
就是你觉得有一个一定要完成的任务。
对，
那你现在应该已经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了。
也不稳定，淘宝我感觉没有稳定可言，其实还是得看你的东西，你每一季上新的款式就是足够的让人家看了以后购买欲很强。哪怕你是大店啊，你有几十万粉丝，你只要做服装类的，你只要这一季的东西不受消费者喜爱，那你
下一季他就不来了。
对啊，下一季他可能还会观望一下，可能下一季他又不喜欢，下下季他就可能很少，但你店的频率就不会那么高。对啊，或者是你这一季有一件品质没控制好，你买一件毛衣疯狂乞求，或者是炸皮肤穿着各种不舒服，他可能就会因为你这件衣服判断你这个店质量
不行，
对，他可能别的东西他都不会买了，对吧？所以影响因素还挺大的。
所以你现在一直，你现在觉得淘宝还是一个暂时的东西？
就是只要我在盈利我就会一直做下去，如果我明年不盈利了，那么我吃老本还能坚持，如果我后年再不盈利，连续2年不盈利的时候，我肯定考虑不做了，对吧？因为现在变化莫测的事情太多了。你说你像今年淘宝就比往年其实要难做一点，因为它的疫情期间反而要好做，大家都在家里面，对吧？疫情后面
他钱花完了，
对，钱一个手头大家都紧了，第二个是被什么直播呀冲击还挺大的。我们这个童装类目其实相对来说还冲击比较小，因为你想看，如果你是做直播，你肯定做大类目。
大类目是什么？生活？
对啊，生活用品呀，或者是女装也可以啊，或者是，其实是吃的比较好。就比方说，我拍一个零食特别好吃，很有食欲的零食，
什么人都能买，
什么人都能买。但是如果我播童装，你想看，10个人里面要有一个妈妈才行，妈妈正好要符合这个年龄段才行。其实这个概率是很小的，对吧？所以对我们这个类目，我觉得是被直播冲击的不算大的一个类目。像饰品女装也是，我一天到晚刷到女装的。
不过我觉得你明年生意会好，因为这次疫情好多人生小孩了，
是
明年就1岁了。
是淘宝上童装类目井喷的那两年，就是二胎开放那两年。不过我感觉这两年做还是能做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群体还是在增加的，因为像我们妈妈那辈，其实他们是完全不会用淘宝买东西的。那新生代的妈妈基本上都会买。但是你想想，如果我们这种人变成外婆的时候，
还是会买
。所以他这个，我感觉他这个消费群体还是在增加。
除非淘宝的平台换了，大家都去拼多多了。
那如果是因为流量的倾斜啊，那我们可以换店啊，对吧？我也可以在拼多多上做，对吧？那如果真的是因为大家消费习惯变了，大家喜欢直播了，不喜欢搜东西来买了，那我可能真的没有做直播的准备，或者我不想做直播，那我可能渐渐就会缩小我的产能，是吧？可能员工我都会开掉几个。
我觉得现在直播可能影响到的不是原来那一批，就是会去固定去淘宝上买东西的人，他可能影响到的反而是那一批本来闲着没事干的，
对，
那帮喜欢看、
就是、
看个东西他顺手买的。
他是把有一些人提前消费掉了，就比方说我到了夏天我肯定会买电蚊香液，对不对？蚊香液、但是只要到蚊子有的时候我才会去淘宝上搜啊。但是夏天来之前你就给我，不是，你就给我那个抖音上推很好看的蚊香液，长得真的就又好看，然后又是明星推荐的，又有优惠，我肯定就事先会买嘛，对不对？我事先囤了之后，那会影响我后面那一步，直接截流了呗，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不看直播，对抖音没兴趣的，他也不相信你们这种主播卖东西的，他还是会等到时候到的时候自己去搜一个。比方说我买一瓶饮料，他原来卖3.5块，我要卖给我3块，我也要让你今天买才3块，对不对？我今天又不想喝，我哪天想喝的时候我买3.5块，我还是会买3.5块这个啊，对不对？
我是你这种人，但我老公就是那种、他雪碧可乐什么各种各样的都是罗永浩那里买的，
他会囤，对不对？那有一些我也会囤，有一些我就会觉得哪怕他将来溢价，我就买他溢价的。
可能还是消费习惯的，就是买到便宜的他享受那个感觉。 我就是不想说这个，就是我现在想要这个东西、
嗯、
我现在马上下单，我现在明天我就拿到、
嗯、
这种感觉、
啊、对对对，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更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